这个维摩诘所说不可思议解脱经，这个名称啊，是唐玄奘三藏他翻译的《说无垢称经》里边呢是这样说的。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一本经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他翻译的呀，这一部经的名称啊，不是这样啊，是分开了啊。维摩诘所说经，又名嘛不可思议解脱经啊，不可思议解脱法门。但是把它连起来，也是很好。那么呢，现在啊，我想先说明啊，先讲一讲翻译经的人的事情。这个翻译经啊，是鸠摩罗什啊，是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这个鸠摩罗什啊，有的地方也说鸠摩罗奇婆，这是因为呀，他的母亲叫奇婆，那么他的父亲叫鸠摩罗延啊，鸠摩罗延，这个延这个音呢省去了，就是把他父亲的鸠摩罗，他母亲的奇婆加起来就叫做鸠摩罗奇婆。但是现在这个翻译经的里边的介绍，多数是说鸠摩罗什，就是这个奇和这个什的音相近啊，把那个婆的音呢省去了，就是他父亲的名字和他母亲的名字合起来呀，做他的名字。翻到中国话嘛，就是同寿啊。这个这一位呀、法师啊，在我们中国佛教翻译经的历史上看呢，他来到中国来很难，很不容易，还经过了战争的，经过了多少次战争，他才来到我们中国的长安。这位法师啊，他是丘治国的人啊，那么就是现在中国新疆的一个地方。他七岁也随他母亲一同出家的，出家以后他就送这个阿毗达摩，后来随他母亲到吉宾这个地方去去学习佛法啊，随着这个盘头达多这位法师啊，学这个阿含经，学住了三年，那么这个时候已经12岁，他的智慧非常的高，后来就随他母亲又回到祖国来，经过疏勒国。那么遇见了须利耶苏摩这一位大乘佛教的小者，那么同他见面了以后，他就互相谈论佛法，就受到这位大乘佛教小者的影响啊，就回小向大了。那么当时这位须利耶苏摩，他是对大乘佛法里面的般若经特别的有爱好，就是所谓讲诸法皆空的道理。那么鸠摩罗什法师最初是不接受的啊，后来经过多少次的讨论，他就相信了大乘佛教。那么在这里住了一个时期，他就回到他的祖国啊，丘治国。 回去了以后，到了20岁的时候，他受比丘戒，受了戒以后，他继续的学习大乘佛法，他的智慧呀、更是不可思议了啊！继续的在那里弘扬大乘佛法，那么他的名望也高起来，名称普闻，那么就传到中国的呀、传到中国来。当时中国这个时候就是啊东晋的这个时期，那么在长安建国的就是一个这个福秦姚坚，那么他听说是鸠摩罗什法师的智慧非常高啊，那么他就派他的部下叫吕光啊，那么带领了7万的军队到丘之国去。那么当时把丘之国王也杀掉了，把罗什法师们请回来，但是到了中国现在的甘肃一带啊，听说这个苻坚被他的部下姚尚杀死了，那么所以他就在甘肃这个地方独立了啊。独立了以后，而这个时候姚尚也在长安建国了，就叫做姚琴。姚琴他也要请这个鸠摩罗什法师来，曾经派过军队到这个甘肃去，但是没成功。后来他姚尚死了，他的儿子姚兴，姚兴在弘始3年，这个时候也是经过战争的。那么这时候把罗什法师请到长安来，那么我说这话的意思啊，就是我们中国佛教向来都是大乘佛法啊，但是因为现代的中国佛教的情形啊，那么和古代的传统佛教有多少不同，那么有些人的思想有一点啊和传统佛教有点冲突。那么我们在读鸠摩罗什法师传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到这么大的智慧的人呢，他原来是学习小乘三藏的，后来他能够回小向大啊，那么这件事我们也应该注意地去想一想的。这个他翻译这个《维摩诘所说经》，翻译到中国来，我刚才说过啊，中国很多的呀、其他小派的和禅宗的人学习这一部经啊，而悟道的很多。那么但是在名字，在这个经的名称来说呢，这个窥基法师，窥基法师啊，就是玄奘三藏法师的小乘，他在他的《殊无垢乘经》的注解上面，曾经啊特别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梵文呢，原来是说无垢乘经啊，是这样子意思的。说无垢乘经不是像鸠摩罗什法师翻的这样意思。那么其中有什么不同呢？要按照鸠摩罗什法师的翻译啊，说《维摩诘所说经》，那么是说这一部经是维摩诘居士所说的。要按照玄奘三藏的翻译呢，意思是不同了，是说无垢乘经啊，是说佛说的无垢乘经，那么这意思是不一样了。但是我们从大智度论上看呢，佛说的经，但是又不全是 佛自己亲口所说啊，说是佛的弟子，或者是天，或者仙，或者化缘，那么也是可以说经的，但是要通过佛的认可，那么也可以称之为经。要这样说呢，说维摩诘所说经，或者说无垢称经，当然也不成为严重的问题了。那么现在我先解释啊这个经的名称哈，维摩诘所说经，这个翻到中国话，这个维摩诘是翻个净名啊，清净的净哈，名称的名。我们宣章三章就翻个无垢称。无垢啊，没有垢眼，也就是清净的意思。那么这个称和这个名也是相近的啊，名称。这个净名啊，怎么样解释呢？这个净是清净的意思啊，是说这一位居士，这个维摩诘居士，他不是我们一般的凡夫人。从维摩诘经上看，他是东方阿处佛国啊，阿处佛那里的补树大士啊。那么他又分身到娑婆世界来，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他辅助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广度众生的。那么他这么高的身份的人呢，他的身语意啊，都是特别清净的，就是久远以来的修行成就了无量无边的功德啊，解脱了啊，除灭了一切的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是无眼的，他除灭了烦恼的习气，那么所以叫做清净。那么他有清净的功德，所以他的名称普闻了啊，所以叫做净名。这是一种解释。其次呢，他的呀、自己修行的身份达到了补处大师的那么高，那么也在佛法里面说所谓法身大士啊。那么他来到人间呢，是同一个在家的居士啊。他到了人世间，他可不被人世间的事情的污染。在尘不染尘，那么所以嘛就叫做净啊。他这样清净啊，功德成就的人，他在这个世界上啊，名称不闻啊，所以嘛也叫做无垢称，也叫做净名的。这个我前一个解释是按照他自己成就无量清净功德说的啊，第二个解释是要他利益众生，来到凡夫的世界啊，不被世间法所掩污啊，这是要他利益众生这一方面解释。们所以叫做维摩诘。那么这个人呢，这位大菩萨，他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弘扬佛法度众生，当然呢他弘扬佛法说了很多的会啊，很多的地方会对很多人会去宣扬佛法的，但是在本经上看呢，那么这个所说这两个字怎么讲呢？ 当然这一部经并不全是维摩居士说的啊，头一品的佛果品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后边也有多少品也不全是他说的。但是啊，这里边的意思呢，是主要是说他视线有病啊，脱迹兴教啊，就是假托有病啊来宣扬佛法，所以叫做所说。假托有病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本来没有病，但是在他的大智慧大慈悲心里面的观察，这个时期这一类啊机会的众生以病来说法是特别契机的，所以他事先有病了。那么呢，假托病来宣扬佛法，所以叫做所说啊，叫做说。这个病的这个地方呢，是有两种病的，一种是因病，一种是果病啊，或者是一种是身病，一种是心病。这个身病，身体上的病痛啊，是一种果报啊。这个心理的病，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贪嗔痴的烦恼。因为贪嗔痴的烦恼，烦恼病，我们做错了的，做错了事情啊，就是所谓造业了啊，由这个罪业招感的果报。果报就不清净了，所以会有老病死的这些苦恼啊。那么这就是叫做身病。那么维摩居士啊，他视线表面上他的视线呢有病啊，可能视线当然身病心病都是视线了。那么呢，假借这个地方啊，佛就为他召集了。佛为他去派这些阿罗汉去问他的病，派这些大菩萨去问病，最后是派文殊菩萨来问他的病。那么就带领了很多的阿罗汉和这些大菩萨，也有他方世界的菩萨来，所以这一部维摩经呢就这样的啊出现了。这一个名维摩诘所说这几个字，这个名称啊，就简单说这么多。底下说不可思议解脱经，这个不可思议解脱经啊，经上说是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啊，法门也就是经。这个不可思议解脱这句话呢，是在本经里边这个不思议品啊，这个问计品后边的问计品后边的一品就是不思议品。不思议品里面正是说明这个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那么这个怎么叫做不可思议呢？这个字面上看呢，思是内心的思维，这个意是语言上的议论。那么呢，这样的呀，维摩诘居士他经过长时期的修行所成就的这个解脱的法门呢，是不可以心思口意的啊，就是超越了心思口意之上了啊，所以说不可思议。这个不可思议呀、可以从三方面呢加以解释的。第一个方面呢，这个为什么佛菩萨能成就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佛法里面常说的呀， 这个诸法实相啊，或者说是真如啊，或者说是法界法性这些名字。就是我们从实相上来说啊，这个认为这个实相的真理呀、啊，因宇宙因生的真理啊，我们佛法里面称之为实相。这个实相啊，就是一切事物的真实的相貌啊。是，这表示什么意思呢？是我们凡夫的分别心啊，我们凡夫的眼耳鼻舌身意呀、啊。所见的色声香味触法的一切的事物都是虚妄的幻化的啊，不是事物的真实相。这个事物的真实相要佛菩萨的无相的无分别的智慧才能够起证的。那么这个实相的真理呀、啊、它就是不可思议的。那么什么原因呢？是这个我们因呢、啊、这个众生内心的分别、啊、是要有一个条件的，就是要有名啊，要有种种的名字啊，种种的相貌，这样子我们能认识种种的名字，这个时候我们才内心里面呢、啊才能够分别，才能说话啊，才能够思维啊，议论。如果没有名字的时候啊，我们就不能够思维，我们就不能够说话的。比如说啊，说是我们一个人呢、啊，他懂得英文，不懂得我们华语，他内心的思维。他的语言呢只能用英文的名字去思维去议论去，不能用华语。假设他也不懂华语，他也不懂英文，不懂得一切的语言文字，他就没有办法思维 和议论了。这要拿我们自己的情形啊，我们就会体会到这里。我们懂得华文的人不懂得英文呢，我们不能用英文去思维去议论的。所以我们如果要华文也不懂了呢，我们内心里面呢就是不能思维。所以有的地方啊，说这个小孩子这个婴儿啊，他心里面有很多话要说，那么我想这句话应该再重想一想啊，就是他没有他母亲还没他还没能够随他母亲学习了语言，他内心里面没有办法思维，他也不能说话的。那么这个现在说这个诸法实相啊，这个实相的真理啊，是无名以无相的，所以是不可思议的。那么这个《金刚经》上说啊，如法欲者，法上应舍。就是这样意思啊！我们从佛法里面学习了很多的名词啊，那么去修这个奢摩陀毗婆舍挪去，心里面会思维正意念，但是你在证悟诸法实相的时候啊，这些语言文字都是没有了，都不出现了。所以如法欲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么意思就是你要坐船能到彼岸，到了彼岸就不用船了，就是你修行的时候要用语言文字，等到见到真理的时候，这语言文字就不成立了。所以说不可思议的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真理的诸法实相是不可思议的，那么所以叫做不可思议解脱。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见到真理的人，就是得无生法眼的这些法身的菩萨，他在教化众生的时候，他能够现身说法，现种种的神通妙用，他不需要内心思维，不需要议论的。 他很自然的很应运的就能够发出来啊种种的呀、啊、神通作用。那么所以叫做不可思议。其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他的这个为了度化众生啊，他能来到众生的世界啊，现身说法，现种种神通啊，不是啊凡夫二乘啊阿罗汉、比丘佛乃至下位菩萨所能思议的，所能测度的，所以就称之为不可思议的。这个解脱两个字啊，怎么讲呢？解脱是对细胞讲的啊，比如一个人的身体呀、啊，被绳子绑上了啊，绑上了，那么他就不自由了啊，不能自由地活动了。如果是把绳子解开了呢，他才能够自由活动，那么就叫做解脱。现在是说什么呢？是说我们众生啊，我们众生的内心呢、啊，被这一切的烦恼啊，细胞住了啊，被烦恼和业力所得到的果报困住了，那么就像绳子绑住了似的啊，所以叫做细胞。那么经过佛法的长时期的修行。我们断除了烦恼和烦恼的果报，那么他就得大解脱，得大自在了。我们呢，如果心细心一点哈，我们在思维这件事，我们呢，心平气和的时候啊，我们内心里面很自在啊。虽然我们是凡夫啊。但是我们这个时候没有动烦恼啊，贪心也没有动，嗔心也没动，疑惑心也没有动，高慢心也没有来，心里面呢很平静的时候很自在。但是你要忽然间有什么因缘的触动啊，啊你的贪心来了，我是嗔心来了，这个时候啊你就很不自在，很苦恼。那么那个没有烦恼没有动的人看见你的时候，就会应该会明白这个人被烦恼啊困住了。被烦恼困住的时候啊，我们要是用嗔心来说的话，这个人嗔心来了，就是被这个嗔烦恼啊困住了，当时那个苦恼的境界很明显，很明显的啊。那么他要过了多少时间啊，那么他这个嗔心停下来了，他恢复正常了，那么他又好一点。那么这是说我们有烦恼的人呢，烦恼有时候出现，有时候不出现呢，也可以体会到有烦恼的细胞，没有烦恼的自在。那么在学习佛法的人，经过长时期的修行啊，要是把烦恼断掉了啊，啊，断灭一切的烦恼了。那么这是因为呀、啊，烦恼是分两种的，一种是叫做现行，一种叫做种子。这个种子也名为睡眠啊，就是好像一个人睡觉了，睡觉了没有出来活动啊，别人在外边看不见他，他在屋子里面睡觉，但是睡醒了他会出来活动，就看见了。我们的烦恼啊，在我们内心的深处睡眠了，就是不动，不动的时候就好像没有烦恼似的。那么他要是烦恼要是睡醒了呢，那么就现出来贪烦恼、嗔烦恼、各式各样的烦恼了。所以这个烦恼啊，分这么两种的不同。现在说解脱呢，是把烦恼的睡眠啊，烦恼的种子啊，除灭了，除灭了。但是啊，这个地方说不可思议解脱啊，还有一点分别啊。这个在本经的不思议品啊，这个观众生品呢、啊。 这几品里面看出来啊，这个维摩诘居士啊，这些现出来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时候，这个大迦摄尊者赞叹这都是不可思议境界啊。这里面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阿罗汉他已经断除去三界的见烦恼爱烦恼了，但是他对维摩居士不可思议解脱境界还是不明白。那么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断除去三界内的爱见烦恼，还没能得到不可思议解脱，还是没能的。所以在这个俱舍论上看说呢，烦恼分成两类啊，一个是眼物无知，一种是不眼物无知。这个眼物的烦恼阿罗汉他除灭了，但是不眼物的烦恼他还没能灭出去。所以啊，他对于断出去不眼物无知烦恼的大菩萨的境界他还是不明白的啊。那么像这个观众生品，这个维摩舍利弗尊者和维摩诘居士室内的天女啊，那这个天女散花的那一段文，可以看出来啊，这个大菩萨的神通境界不是阿罗汉所能比的。那么在这里可以知道，就是要灭除去不眼我无知的大菩萨，才能成就不可思议解脱的。那么呢，所以这个经这个地方啊，是有这样的区别的意思的，是不可思议解脱。这个佛菩萨到了最高深的境界啊，那么他所成就的解脱法门也是很多很多的啊。那么这个不可思议解脱是其中的一种，但是也彼此是相通的啊，也应该是这样说。这个不可思议解脱，这是大菩萨要是按照华严经十地品上看呢，应该是八地菩萨以上啊，才能成就这样的不可思议解脱。但是到佛的地方才能究竟圆满的。那么呢，维摩诘所说不可思议解脱经，这个不可思议解脱这个地方呢，要是单独解释不可思议解脱，当然就这样解释也就这个名词就这样解释也就可以了啊。但是要是把这两个经题合在一起，维摩诘所说不可思议解脱经，那么这个意思就是本经就是说的什么呢？就是说的不可思议解脱，这个意思是这样可以这样体会了。可是我们要是读这一部经的话呢，我们读第一品的佛果品，佛果品呢是说的佛果的因果啊，佛果的因，什么原因造成的佛世界呢？就是佛果的因啊，有什么样因因成就了，那么佛的世界就出现了，所以也有果啊，佛果的因果。那么那一段佛果品这一品说的道理呀，那么我们要是用这个不可思议解脱去来解释呢，那么那是说的佛果的因果，表面上说好像不是说的不可思议解脱了。那么要是我们汇合呀，用他的道理呀去汇合的话呢，当然佛的世界 和我们凡夫世界是不同的，那么那都是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名词虽然不同，意思是相通的，可以这样解释。那么在佛果品呢，是说的佛果的因果啊。那么第二品就是方便品呢，是为末居士啊，有病了。那么这些他平常相识的这些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很多很多的人来看他的病，他对他们就在宣扬佛法啊，说的什么呢？是说的法身的因果，就说到我们人间呢，这个生死的过患啊，我们的生命体的老病死啊，是不理想的。我们应该呀，希望成就一个没有老病死的无量功的庄严啊，非常的健康长寿啊，我们希望成就那样的生命啊。就是说，所以在方便品为嘛就是劝呢，来慰问他病的人呢，是当要佛身啊，应该呀，欢喜成就佛的身体。佛的身体呀，就是是金刚之体，无量功德庄严成就的。那么那一这一品呢，就是要也不是说的佛果的因果，是说佛的法身的因果了啊。法身的因果，那么当然也是啊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其次到弟子品啊、菩萨品啊、现在讲的问计品，底下不思议品、观众生品、佛道品、如不二法门品。那么都是说的呀、啊，法的佛的法身因果的道理啊。那相继佛品呢，又有说到佛果的因果。底下嘛，菩萨行品，见阿土佛品，又也是有佛法身的因果，也有佛果的因果。那么呢，所以这一部经啊。维摩诘所说不可思议解脱经，如果不受这个名字的拘束，那么我们说这一部经究竟是说的什么呢？就是说的这两件事，一个是佛果的因果，一个是法身的因果。那么呢，如果换一个字样说呢，就是维摩居士啊，是劝导我们凡夫应该修学佛法啊，成就佛的法身，也教导阿罗汉的一切菩萨啊，教导阿罗汉怎么样啊，要发大心了哈。意思我们平常呢，这个古德的解释是《维摩经》是谈篇自小，叹大包圆啊，就是呵斥阿罗汉啊，呵斥阿罗汉的见解不圆满。那么这表示呢，菩萨的功德的广大微妙。那么阿罗汉呢，他见闻了菩萨的不可思议解脱境界，他就会慈小慕大啊，对小乘得阿罗汉果的境界还是很微小啊。要是成就了大菩萨境界，那是最理想的了。那么使令阿罗汉呢，有微小向大的意思。那么这是本经啊，维摩诘所说经里面一个特别的意思。那么菩萨里边也有功德不圆满的，那么维摩诘居士和文殊菩萨的演说的妙法，教导这个菩萨怎么样修行。这个问计品，我们现在想要学的这部经，这一品里面说，有计菩萨应云何调伏其心啊？那么这个话呢，就正好是说这个有计菩萨怎么样修行的意思。所以有病的菩萨啊，有烦恼病的菩萨啊，有老病死的菩萨， 他应该怎么样用佛法来调伏他，调伏自己。那么这是自己怎么样修行，一方面也劝导这些大菩萨不要有爱见大悲啊，能够有无相的大悲广度众生这些事情。那么到了这观众生品、佛道品，那么说的更详细了啊，还有入不二法门品。那么我说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这一部经啊，是在不可思议解脱这个意这句话里边，还表示了多方面的维摩居士教化众生的多方面的教化众生的事情。那么这个不可思议解脱经啊，不可思议解脱这个大意就简单解释到这里。其次呢，就写在解释这个经，这个经这个字是印度话是修德罗啊，中国话就是翻个经。这个修德罗翻到中国话应该是翻一个线啊，这个经和线也有相通的意思。那么这个线呢，在沙婆多律里边呢，他有解释啊，他说如线贯花，这个花一坨一坨的呀，如果你用线把它连贯起来呀，这个风吹它不散失。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说佛在世间教化众生啊，演说了无量无边的法门啊，就像一个花一个花似的。那么佛灭度以后，佛的弟子把它结集起来啊，把它编辑起来，这个编辑呀、有个审定的味道，就是这是佛说的，这是佛说的。那么这样子编结集了以后呢，它容易流传下去啊，能够使令正法久住啊，利益众生的。那么所以就叫做现啊，是这样意思的。那么中国这些翻译经的大德把它翻个经而不翻成现，因为我们中国人对要说是啊维摩诘所说不可思议解脱现，那么这样子我们中国人可能是不感觉到这啊，这个味道可能有点不同，可能不欢喜。那么要用一个经义就比较尊重一点啊，我们中国古代的圣人他的著作也称之为经，那么所以用这个经字啊，经字也有现的意思。其次呢，这个经也当个常字讲啊，永久的存在啊，常住不坏的意思。那么常住不坏这个常怎么意思呢？就是说佛说的无量无边的佛法，经从古至今啊，有历代的高僧大德啊，历代的佛教徒的发心弘扬啊，它可以永久的存在啊，所以叫做常啊，也有这样意思。这个经的意思啊，是有很多很多的道理的。那么其他的意思现在不说了，是维摩诘所说不可思议解脱经，文殊师利问记品第五。这个文殊师利这在我们中国佛教里边是很有名的一位大菩萨啊，无论华严经也好，法华经也好啊，像本经也好，都是有这位大菩萨参加法会的。那么翻成中国话翻个妙德，玄奘法师他翻个妙吉祥，那么这个德也就是吉祥的意思，就表示这位大菩萨 他成就了不可思议的功德。
嗯，
那么这是按照他自己的修行的成就这么解释。或者说他的大悲心呢也是无量无边的，他能常劝导一些众生啊做有功德的事情啊，不要做有罪过的事情啊，常做一些吉祥的事情啊，那么所以叫做妙吉祥，所以叫做妙德，那么也可以这样解释。